家晚安。各位房间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德馨，欢迎来到聚财线上。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8日星期四。聚财线上现在是每周日、每周二与每周四晚上在9点在 Clubhouse 首播，8:50呢我们就会开启房间。节目结束后呢，我们就会上传 Podcast 与聚财网的 YouTube 频道，请大家把聚财网的 YouTube 频道订阅起来，然后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了。另外，还没有加入聚财线上 LINE 社群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去Google 搜寻聚财晚报，找到聚财晚报的 LINE 社群。聚财晚报呢跟聚财线上是共用同一个 LINE 社群，社群里面呢我们可以讨论聚财线上的话题，也会提供很多的投资资讯，欢迎大家加入。德馨在这边要再次重申，因为要来打广告的账号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呢在加入的时候务必要说你是从聚财线上或是从 Clubhouse 来的，那我们就会很快的把你加入哦。等一下那个9:30的时候呢，美国就会公布那个出勤试验救济金额人数。近期呢因为美国边境的解封，加上感恩节与圣诞节即将到来，消费者呢担心商品供应短缺而提前消费的因素，所以呢最近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多数都优于预期，那也造成美元的走强。在星期三的时候，美元指数甚至一度突破了96的关卡。今天呢美元指数从16个月的新高回落。出勤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前期是26.7万，本次的预期呢是26万。在9:30公布出勤失业金人数以后呢，美元会有怎样的走势？那我们待会可以听听看执行长的分享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近期油价的走势呢？拜登政府呢一直想尽办法要打压油价，除了不停的放出美国要释出战备储油的消息以外呢，拜登也同时要求全球的前几大的能源消耗国一起释出原油储备。在昨天早上的拜习会以后呢，甚至传出拜登还要求中国一起配合释出战备储油，造成原油一路走跌，来到了77元附近。那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在前几周各大的投资机构才纷纷的上调油价的预期，还有人喊出油价年底会上看120元美金。最后油价到底会何去何从呢？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那接下来回到我们台湾今天的股市，今天台股呢上涨77.33点，收盘来到17841点，成交量3975亿。在各族群的占比中呢，第一名是电子族群 66%， 第二名呢是运输类股的 12%， 第三名呢是金融保险类股的 6%。 在三大法人的部分，今天外资呢与自营商都是买超，外资呢是买超101.7亿，自营商是买超5.49亿，投信呢是卖超9.97亿。在外资买卖超排行榜中，今天呢外资买超的前五名，第一名呢是友达的109300多张，第二名呢是群创的95000多张，第三名呢是大同的43000多张，第四名是中石化的13000多张，第五名呢是阳明的9200多张。卖超的前五名呢分别是第一名的星光金26000多张，第二名的长荣行22000多张，第三名的中钢19000多张，第四名的联电15000多张，与第五名的鸿海10000多张。在投信买卖超排行榜中，今天投信买超的前五名呢，第一名呢是友达的4000多张，第二名呢是第一金的2500多张，第三名呢是正隆的1900多张，第四名是星光金的1300多张，与第五名的天域1100多张。在卖超的前五名呢，分别是第一名的星星3100多张，第二名的华夏2700多张，第三名的联电2600多张，第四名的中钢2500多张，与第五名的雅聚1700多张。 自营商买卖超的前五名呢，在买超的部分，第一名呢是元大高股息的31000多张，第二名呢是国泰台湾5G 的14000多张，第三名呢是群创的11000多张，第四名呢是新光金的5800多张，与第五名的中信关键半导体的4200多张。在卖超的部分呢，分别是元大台湾50反1的5万多张，第二名呢是接起狗 SMP 布兰特邮政218000多张，第三名呢是元大台湾高息低波16000多张，第四名呢是中信中国高股息8100多张，与第五名的元大沪深300正24800多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犀利股神的排行榜。在犀利股神的前三名呢，他们目前现在都是持有多单的部位。第一名呢的 MM5279， 他目前呢是持有中保科、正隆跟三幅化的多单。第二名的 Kevin3396815 呢，目前是持有中保科、正隆、信国的多单。第三名呢 ，BB2020628 呢，他是持有正隆与信国的多单。看起来哈，前三名好像都很有志一同，那大家也不妨可以关注这几档股票。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瑞奇哥。瑞奇哥在吗？
德兴晚安，各位聚财线上房间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吴明哲，那我在聚财网的网名是瑞奇58，那欢迎大家可以到聚财网看我的文章。好，那这个其实大家最近这个盘势，我相信就是如果你听了聚财线上之后，你从11月5号，我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关键的法人买超一举突破17200点之后，这盘势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那从11月5号到今天，大家知道吗？其实居然是连续上涨。这中间呢，我们讲这个加权指数的日 K 线啊，居然只有一天是黑棒，也就是说从11月5号到今天为止，居然是连续上涨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以最近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从上星期五的一个红 K 之后，每天创新高，来到今天已经从17500点左右来到17800多点。那这个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投资朋友来说，你大概会有点惊讶，就有点惊讶怎么会是这样。可是呢，其实如果你有关注这个行情的发展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在上个礼拜的一个拉抬，主要就是这个航空股华航、长荣航一举带动，就是他们成交量非常大的量滚量，连续每天的攻击。那这攻击的过程中，再搭配高价股的一个配合，比如说像联发科，再到千元以上，然后就是开始讨论这个11000金啊、12000金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然后伴随着其他的题材股的一个轮动，那就这样一举的把这个人气给弄回来。所以我在星期一的时候，我在这个聚财网上，我大概就写了，就是如果17600不是一个就是不会过的坎的话，那我们大概也要有一个准备什么呢？要准备说，如果万一不回头，那你要准备去布局什么样的股票？你应该要买什么样的股票？好，那我礼拜一才写完，当中里面主要是写的有国泰金、有开发金、有星光金、永丰金、台新金就是国泰金加几个低价的金控股。那我在星期一写完这个之后呢，那刚好在接下来的这两天比如说昨天是这个金管会核准的开发金，就是收购中售的这个讯息经过昨天已经确定核准之后，所以昨天开发金就呈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走势创了大概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新高点。那今天继续再强， 那这个低价股的一个上涨呢，其实从11月初的这个华航长荣航到现在为止，你发觉哦，昨这礼拜的这个金控低价的金控股，再加上今天的面板股，那你大概可以理解到说，最近这个盘势的一个上涨，它就是一鼓作气一路往上哦。那为什么要一路往上？今天大家就来跟大家聊这个为什么要一路往上。那在聊这个之前，因为这两天有这个金控股的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买超嘛。那其实今天一整天这个赖社群啊，大家都在流传一个东西，叫做华南七基哦，还是就是那个月历，然后说就是。大佬不喜欢，所以就怎样有没有？就是大家都开始传那个截图啊，就是这个华南期货的这个月历的这些小姐们的这个照片啊，不管是原本的这个月历档案，还是说那个大家有那个就是对比版，就是切成上下，然后连看哦，就是说。图跟人之间的那个对比，我今天一整天社群都在传这个。其实我传这个的时候，我今天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在最近操作金控股的话，或者金融股，你在做纯股的时候，华南金是不是你的首先选择？你在你的纯股名单，或者是你在观察金控族群里面。你有没有在观察华南金？我自己是很久都已经忘记这个代号了。那会忘记，也许就是这一次这几天网络议题这么热络，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观察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这个股市这个。你在网络的声量，就股票在网络的声量到底大不大，其实跟它的行情真的非常有关系。那我就从今天的这个讯息，其实我就回想，因为我几乎我一年没有打过2880这个代号哦，就是我们常常在弄那个看盘软体啊，我从年初到现在，我几乎没有按过2880这个代号，我连5880和库金我都按的比2880多哦。那这个但是呢，今天这个月历的一个新闻呢，或月历的这个事件，其实就是在这个社群媒体之间就一直流传，一直讲。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莫非也是想要把这个声量重新给塑造回来 不然大家都已经忘记金控股里面有这个华南金这个股票哦，就至少我自己的这个感官认知里面，我一整年都没有打过这个代号哦。那这特别是在这个礼拜，我刚才讲过，这礼拜法人大买低价的金控股，那但是呢，其实大家就一直不太会有关注热度去关注这个华南金，所以我在想，这个会不会是说，也把这个借由这个月历的一个讯息呢，把这个声量重新再巩固一下，所以大家就发觉说，哦，原来华南金也是蛮低价的，哦，那也今年没怎么涨到，哦，这大概会不会是吸引投资人你开始也去关注一下，去分析它一下？但是其实我们讲说，你最近。如果要看这个低价风的一个操作的话，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啊，就是说你有这么多金控股，那国泰金跟富邦金或者上海商银，这是属于比较高价的金控。那其他一二十块的金控股呢，就非常多，比如说有玉山金啊、第一金哦，或者是台新金、开发金、永丰金这些哦，星光金最近成交量也爆大。那这些高价跟低价中间呢，你大概要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国泰金、富邦金，因为今年的这个获利数字非常亮眼，两个股票今年的 EPS 一定都会超过10块。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金控 金控的这个龙头两个大金控，他们今年的获利 EPS 都会超过10块的话，那明年到底会配多少的息？那这个攸关于它股价的天花板有可能会设在哪个地方？哦，其实这大概就是现在我们的法人他们大概在思考或者在酝酿的一个部分。因为你有这么好的一个财报，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资金状况，再加上未来假设升息的脚步逐渐接近的话，其实是有利于这些金控公司它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发展。哦，那在现在资金比较宽松，而且逐步有升息的一个趋向的时候，那今年的获利又站在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上，那大家就会想说，那国泰金跟富邦金它的天花板在哪里？那如果你在评估国泰金跟富邦金的时候，大家知道第二季到第三季富邦金走的比其他的金控都强，那所以你可以发觉到现在从第三季到第四季这段过程，哦，反而富邦金是比较是处在盘整的一个状态。那整个金控的一个带动呢，从谁而来呢？其实从国泰金而来，因为这个比价或者市值的比较的一个效应，大家知道今年富邦金的一个市值已经超越国泰金，哦，就是所以这个在年底的时候，特别要到封关，就是十二月底封关的话，大家都会去比一比嘛。那比什么？像龙头的这两大金控，他们大概比的就是市值。那假设富邦金的市值已经超过7000多亿的话，那以国泰的角度，他也不会希望落后太多。也就是说，这个在补齐市值的一个概念的话，以最近来看，为什么我会在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去聊国泰金？我就分享，我觉得你在礼拜一，如果万一指数17600都不回的时候，因为如果有回，大家就可以利用拉回再去做布局，再去选股。但是如果指数都一直不回，就像现在真的发生了，从上星期五到今天，天天创新高，你在等拉回的过程中，它就一直轮动不同的全值型的股票，就一路让指数一直上攻。那你怎么去跟上这个节奏？那你当然对于法人的这个控盘的武器或者控盘的工具，你要有所了解。好，那我刚好就一直有在观察这些台湾最赚钱的30大公司。好，那当然金控族群里面占这30大公司里面占的比例也蛮大的，大概有5-6家是在获利赚了钱，就是在前30名以内。那当然国泰是今年前五名的一个赚钱的公司。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比价的一个比较市值的一个效应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再加上黄金线的一个呈现，我就觉得，欸，国泰金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如果要拉指数的话，它会比富邦金更有点企图。那再加上这个低价的金控，大家都知道，今年以开发金来看的话，它其实从年中的时候就开始一路把这个中寿的一个合并案一直在做发酵跟酝酿。哦，从一开始的吃25%到50%，到后来全吃。那全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在财报的认列中寿的获利数字的时候，就其实这个一旦认列进来的话，他的财报数字跟过往来看就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跃升。但是他股价其实从年初到现在，大家都觉得好像就有点温吞，所以正常来看的话，大家也不是会很在意。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第三季的时候，台新金就自从他合并了，就是吃了这个保德信人寿之后，他就有一段的时间呈现非常强烈的上涨态势，所以法人一直往台新金去灌。然后当然他的张营案也出现了一些解决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因素。但我们如果再反过来看开发金的话，这一波的上涨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基础？也有，因为它能够把中寿的一个利润并进来的时候，它相较于过往来说，它就有一个不同的比较基础，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获利能力 因此而产生的值的变化。那产生了这样的变化的时候，这种低价族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你要去跟这种低价的权重股你怎么去跟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成交量，因为这种大股本的低价股，不管是低价的金控股或者是面板股、或者是钢铁啊，或者一些比较低价但是股本很大的这种权值股，就像航运、货柜三雄，在以前十几二十块的时候也是属于这样的股票。那这种股票能不能涨，它很吃资金的那个买盘。也就是说，如果它的成交量，比如说开发金，它的成交量如果都在3万张以下的话，那代表这个交易的热度非常低。但是如果像开发金、星光金这种股票，就是十几块出头的这种低价金控股，股本又大，它什么时候会有行情呢？基本上就是它成交量爆大到10万张以上，爆越大行情越大。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还有印象，你去看一下开发金以前它一波上涨的态势，最开始的这个成交量大概都是从15万张到20万张起跳。也就是说，它一旦从成交量从这个5万张以内爆大到10万到15万到20万的时候，爆越大行情越大。也就是说，这种低价的一个金控股或者低价的一个面板股，它基本上一个波段的一个起涨一定会伴随着非常明显的大量，就是张数来看，它一定会伴随着非常的大量。像华航、长荣航的一个起涨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素。那这个涨到底能不能涨很久，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未必会知道，但是你只要看到它的成交量连续成交量都可以在十几万张附近好几天的话，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波段性的一个上涨。也就是说，如果最近我们从航空股、金融股到面板股这种走低价风的一个操作，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这种股票它之所以能有波段，一定是法人会在短时间之内会去大量的买超之外，而且在这些个股上面你会看到很大的成交张数以及成交金额，有别于之前不太涨的盘整阶段，你一定会看到非常明显的量增好几倍这样子。那你一旦看到这样量增好几倍的一个开始之后，那这就是一个波段型的一个行情。那比如说像华航、长荣航经过了上涨将近十来天之后呢，现在大家都在想说，到底它能不能继续的上攻？那能不能继续上攻的一个转折高点什么时候出现？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应该已经知道我要怎么跟你分享。就是说，我们从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一个股票的脉动节奏，基本上只要是一波一直往上攻的股票，大概会攻到什么时候？就攻到你看到资券同时大减的时候，就是见高点的时候。你看我们一路以来跟大家讲的这个美骑马，讲这个聚合，讲这个宏达电，大概一波攻击攻到高点，你看到大量的融资大减、融券大减之后，它就见了波段高点，然后它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做回档跟整理。那也就是说，我们昨天礼拜二的时候还跟大家聊到说，那华航、长荣航到底见高点了没？礼拜二晚上节目我们就聊到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非常关心。那星期二我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资增券减或者资减券增，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显然不符合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惯性，所以呢，就华航跟长荣航到了今天都仍然在继续创高点，这其实就是如果最近在攻击的这种股票上面，你大概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参考。也就是说，起涨看什么？起涨看成交量爆大，然后结束呢？结束看资券有没有同时减低。 哦，就特别这种一波一波一直走一边都不会整理，就是一直创新高的这种股票，那大概就是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看。那今天呢，今天这盘面上，昨天的盘面是低价金控股，今天的盘面上就是面板的这个友达、群创跟彩晶。那当然面板股的部分的话，我其实我们从聚财线上一路以来，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的时间哦，就是都会带到，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面板股它的节奏会是怎样。那你经过了这几个月的一个收听的话，我相信你大概慢慢再来回想我之前讲的，你应该就比较有所体会啊。那我们讲最近这一波的话，如果你懂黄金线的一个波段操作逻辑，你再搭配我这个在聚财网的发文，我从10月28号就是说以友达因为公布了第三季的一个财报数字哦，就是获利500亿，然后 EPS 大于就是大于前三季 EPS 大于5元这个讯息之后，引爆了这个友达的一个突破网线的一个限制，那同样带动了群创跟彩晶同时开始转强，也就是说从10月28号以后面板族群它就正式脱离这个原本连续下跌的这种下跌惯性。然后到了11月5号的时候，这一天是台北股市就是突破17200的那一天很重要的日子。那这一天的过程当中，法人也是大买面板股，就面板股也是法人大买的主要的角色之一。也就是说从10月28号转变这个下跌的趋势惯性之后，到了11月5号开始出现法人开始回补持股，一路到今天友达、群创都在彩晶都创下短期的波段新高。那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说这样子面板从下跌转而从底部反弹的一个节奏，大概就是这样子去观察。那从刚才讲的这个低价风的操作美角呢，就是开始要有量，特别法人还要去买，所以你从面板股的一个角度的话，你已经可以看到从十月以来到现在，你可以一直有看到这样的状况。还记得十月份大家在讲面板的报价第四季报价是下跌的时候，那法人每次股价大跌都是站在买方，我那时候就有跟大家聊到。那今天呢，今天你可以看到三大法人买最多的就是友达、群创，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今天的一个外资买超的友达、群创的量是各10万张左右哦，就是群创虽然不到10万，但也9万6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外资是用力大买友达、群创。也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这种低价风的股票很重要，就是要有大咖愿意大买。那有大咖愿意大买的时候，这就会让这样的股票比较有活性。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像面板、航运这些股票，因为财报数字都良好，但是呢股价都非常疲弱。到了年底，大家如果还记得我在9月底10月就跟大家讲了，这些股票它最重要的目标会是在今年的年底，也就是要做这个年底的一个作战行情。那这个年底的作战行情现在离年底就剩一个月多一点，所以呢在美股还没有一些风吹草动会影响市场的时候，那这些法人今年就提早开始去做这个绩效的一个发挥哈，就是以现在为什么都不跌，因为已经接近年底了。那年底12月以美股来看的话，最重要就是这个12月圣诞节假期前哦，那个指数的一个结算，台那个美股指数的结算也大概就会在圣诞假期前。那只要把这个圣诞假期前的美股指数撑过去之后，等于今年多头大胜。那对于台股的这些操盘人、基金经理人来说的话， 等到圣诞节之后，新的一年到来，就会有更多就是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大家在这边集体拉一波，让自己的年终绩效好看，这大概就是现阶段这个股市上面的一个基本氛围。也就是对法人来说的话，他们第三季有压一些股票，就是特别把它压到滴滴的。那压到滴滴的是为了干什么？压到滴滴的就是为了等到我就是第三季或者十月初这些题材股涨高之后，他要出这些涨高的题材股，但是又不希望让这个市场冷掉，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去拉这些低价股。那拉低价股的时候，散户或者一般的投资人就会觉得说，哎，你又有股票可以做哦，因为低价股总是受到一般投资人的青睐。然后这种量滚很大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太会分析，你就会很自然的，你就会知道说，这种量先价行或者量滚量一直上的股票就是可以追，所以自然就会有很多的投资人不请自来，那也就可以维持这样持续的一个热度。好，那既然来到这个位置，今天17800也都上来了，那我们就要再注意的事情是，明天是周末了，那这一波从上星期五一路涨到今天，足足连续上涨了五个交易日。那来到17800之后，明天星期五，如果是你是一般的投资人，你在礼拜三礼拜四也抢了一些股票的话，你星期五你会不会继续去拼下个礼拜一，还是你会在星期五之前你会认为先落袋为安比较好？哦，就如果我们是投资人，在这几天你都有参与到行情的话，你也都有去做这些量滚量的股票，你到了礼拜五的时候，你会去拼下个礼拜继续喷，还是你会选择星期五的时间你先落袋一趟，等下礼拜再看看？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你在星期五这个时间你应该会选择有赚先落袋一趟，因为这几天涨都是急涨，都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好消息，看到量就一直滚，然后在过程中你只要稍微卖掉你就买不回来。那你买不回来想要再追呢，再追的人今天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股票开始会扒人了，也就是说今天来到17800，这叫一起扒的位置。一起扒的位置就是说，你如果在之前卖太快的人到这边，你就会有点受不了，因为你就感觉这个盘是非常的热络，那你就会有你认同的股票你就进去做。那你进去做的时候，你就发觉先前大家喜欢的，像今天扒最凶的就是这个电池材料的康普、美骑马、聚合这种股票，明明早上早早就涨停，明明早上大家都说好，终于经过整理之后再度上攻，但是呢10点多11点之后涨停打开之外，居然到了尾盘还往下灌。也就是说，你如果从今天的一个价格走势，像美骑马、康普这种从接近涨停的位置杀到快回到平盘，你等于今天吞了，如果你追在高点的话，你等于吞了一根跌停板，就是这样子就这种就是一个扒股，就是扒人的行情。那也就是说17800这个位置也就是值得你要比较小心比较需要注意的位置，因为呢这是从上星期五涨到今天为止已经是连续上涨了五天，连大家原本最轻忽的这种金控股都拿到台面上来，大家一直热烈的讨论，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在想说这个纯股纯金融股这件事情，但我们今天在社群上面从早上就有朋友大家就在分享这个纯金融股的这个话题，这也显示出说昨天的一个拉抬之后就让大家的心都回来了。那你通常涨到金控族群的时候，这通常也代表指数短线的波段高点有点接近，这大概就是另外一个经验。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它会不会马上的说立刻反转崩盘？它不会，因为以现在的这个趋势跟惯性，跟我刚才一开始讲的，现在法人到底在图什么？法人就是在图他年底的绩效嘛，所以他一定会在这边用轮动的方式。那今年的卖股票呢，很简单，已经看得出来了，17600、17800以上，他们要减码，要退资金。但是呢，他不像以前哦，就是怕跑不掉这样子，就来到高点就赶快把股票抛掉。现在呢，其实今年的状况跟以往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有恃无恐，只要拉得高高的，一定会有被动式的买盘进来承接这些筹码。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是能拉多高算多高，拉高之后以后就有时间可以慢慢出。所以你会发觉最近的股票就是一波量灌进去之后，它就会一路一直往着一个方向走，而且过程中的拉回都非常的小哦。这大概就是今年，特别是第三季后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股票的主要节奏。那如果你看清这样的节奏的时候，你就知道现阶段既然是走这种风格，那你就跟着这个风格量灌进去，你跟着做。那你看到资券同减之后，你就结束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运用的节奏。那他们拉起来的时候呢，你在这边你就要注意的是什么？明天是周末了，你之前有赚到的标股，以正常的人性来说，不管你是法人还是一般投资人，已经连续涨了五六个交易日之后，美股昨天开始有回档，那你也会担心说这个假日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有的没的。所以你在明天的时候，不管是一般投资人或者是法人，他一定会想先落袋为安。也就是说来到17800这个位置之后，你要给市场，要给股票一点空间。给他什么空间呢？给他有一点整理的空间。也就是说明天如果你再看到强股的话，你要小心，不要往上追。那如果他回档的时候，你就锁着最近这些比较有成交量、比较热络的族群，你就各去挑挑你适合的价位跟股票去操作就可以。那短线上去做差价基本上都不会太困难。就算是像面板股的部分，你从十月底十一月初到现在，你只要利用它回档的时候去接，基本上你大概也不会赔到钱哦。就基本上就是买最弱的财经，你都不会赔到钱哦，因为它的回档幅度都很小。还记得星期二我就跟大家聊到说，就算是连续的黑 K， 像长龙，大家也很担心它会不会又跌下去。你可以去注意它的回档，其实这个幅度都没有像之前杀盘的时候那一种幅度。也就是说，这种盘整的过程，它就是在以盘代跌。那以盘代跌，只要有一个讯息有利，大家群攻，它就又上去了。也就是说，你在注意上的时候，盘中你大概如果看到量滚进去啊，那买盘在加，比如说外盘的成交一直在增加的时候，那通常在当天，这就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族群。那如果你站在比较波段性的角度的话，那航运族群或者面板族群哦，这些基本上都是目前开始法人比较没有像第三季那么偏空的一个族群。大家想，货柜三雄 EPS 都三十块以上，然后面板友达群创 EPS 都在五块附近，那这样子的现在的十几二十块的一个股价，或者是一百来块的这种货柜三雄，它从现在到未来，它下跌的机会跟上涨的空间，你大概就可以评估说谁比较容易发生。好，那这大概就是你要注意的。但是你在短线上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讲，就是这个17800的位置，你要避免的是追高。那你选择在财报上比较让你自己有依靠，然后你的进出呢，就是利用分散时间点，站在比较波段性的一个思考。 那你就是为了年终的绩效，因为法人在做年终的绩效，你自己也可以帮你做年终的绩效，那这就是一个方向。所以就在周末的时候就记得不要往上去追。那同时在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去看今天的一个热门股的话，你要怎么去避开那些会扒人的股票。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点，比如说三足股市的话，你就可以去看这个大幅震荡板块。相信大家又好一阵子没有听我讲大幅震荡板块。今天这个大幅震荡板块里面其实非常有意思哦，就是说有一些股票涨停板，但也有很多股票是从接近涨停板往回跌到将近平盘。也就是你去看这些绿色的，就是今天这个比较涨幅就是下跌，比如在大幅震荡板块里面这些下跌股，比如说我们礼拜二有聊到那个六七类的，像稳德，礼拜二讲到稳德，今天的稳德就是从平盘跌到将近快跌停，这就是属于大幅震荡里面就是比较属于在扒人的股票。那比如说像刚才讲电池材料这些股，然后像 IC 设计里面像那个晶彦啊，或者是微风电子哦，然后像那个通家、点序，这其实都是今年非常热门的股票，像阳明光这些股票，在今天来看都是比较偏就是开高往上涨之后回跌，也就是这种股票呢，表示今天有很多人就是往上去追之后被法人给卖下来，或被大户给卖下来，在今天就产生了一定的一个短线套牢哦，因为今天的回档幅度其实都不算很小。那如果在明天礼拜五的时候，这些股票显然不会很容易去拉过今天的高点，因为今天既然都被扒了，明天的话不太可能立刻再拉过去让这些今天追高的人去解套，因为明天是礼拜五，那又是我刚才讲的连续上涨了五六个交易日之后的礼拜五，那礼拜四才被套的这些价位就不太容易在礼拜五再去拉过去哦，这大概就是明天大家比较需要小心的。那反过来你在大幅震荡板块里面，你可以去看到今天有很多这种开低走高的这种股票，它幅度也很大，然后拉出的长红 K 常常也是近期的就是第一根或第二根，所以你如果想要找接下来比较波段性的一个做多的股票的话，你大概可以从今天大幅震荡板块里面涨幅比较大的股票，你去选择你适合的价区去观察。而且在今天我发觉有很多是生技股哦，就通常在金控拉了之后，通常也会带动生技族群会活络一阵子。那以今天这个板块里面，我看到还蛮多只生技股的啊，比如说像美食，从昨天就很强，到今天继续非常强。那比如说还有像药华药，因为这个就是药证的通过，最近的股价也非常的强劲。那你如果有兴趣，你还可以再去看，里面有非常好几个生技股哦，就是那这当中也有财报还蛮特别，就是说，哎，突然本来感觉不会赚钱的公司，哎，怎么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之后，突然觉得它 EPS 还蛮好的啊，也有这样的股票。那其实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你如果在接下来一段时间17800的这样的位置，那你也想要找一些比较波段性的一个方向，从今天大幅震荡板块里面的这种大涨股，哎，大家不妨可以做点功课。那你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功课，那明天这瑞奇股票季季报，就是我们有一个线上的讲堂，就是从这个第三季财报公布之后呢，那我们如何来规划到年底农历年之间的红包行情。大家也许会想，这红包行情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没，我是觉得已经开始了，因为我原本预期是要从11月底到12月初，就是等 差不多要公布11月份营收才会开始，但是很显然已经比我预期的更早，就是你可以从最近的一个盘面，不仅是成交量或者是股票的活泼度来看，大概这个年底的作战行情应该已经是开始。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上这行情，那你又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功课的话，那明天的线上讲堂也非常欢迎大家。那你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资讯，就请参考聚财网瑞奇58的专栏，我下面有一个连结，大家可以参考。那这大概就是跟大家在今天做的分享。那其他下礼拜到底怎么看，我们礼拜天的节目再来继续跟大家诉说，看看明天的盘势变化是不是如我所预期。好，这大概就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讲到这边，谢谢。
感谢明哲兄哦的这个精彩的分析。那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明天有瑞奇58的这个季季报的这个线上讲座，那欢迎大家可以到聚财网的聚财商城里面哦，或者是搜寻瑞奇58哦，那上面会有这个相关的连结，这个请大家这个关注起来哦，这件这个事情，因为还蛮重要，因为这个我们不是老王卖瓜哦，瑞奇哥哦，就是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吴明哲兄哦，我是这几天我们跑了一些行程，然后他都跟我聊，哇，最近这个这半年多一年来，因为我们变得比较贴盘哦，变每天在看这都有，之前是每天晚上有聚财线上，那现在变成日二四哦，也就是135的前一天晚上，日二四有聚财线上，比较贴盘，他觉得。他在这些日子以来的，因为特别要为大家讲解哦，特别去关心，几乎所有的盘势的个股跟这些类股的这个走势的一些敏感度哦，变得更高了、哦。那大家相信大家有听节目也知道，明哲兄这方面都很，不但是这个本来就是这个精通各种不管是技术分析或者是财务哦，或者是基本面的这种想法哦，那。包括如果他现在更贴盘状况之下，更能够掌握到各个类股的这个这种各个股市这种发动啊，或者是到顶的这种感觉哦，其实非常的敏感哦。那我觉得也可以在明哲兄上多学习到很多，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在聚财网上明哲兄的账号瑞奇58哦，除了看他的文章之外，也可以参加他的一些讲座。那当然。这周他在我们那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周三哦，我们用 Zoom 上课的这个明哲兄也讲了一个那种半自动 EA 哦，那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哦。那我先赶快来讲一下今天刚刚的讯息哦。一开始在感谢德兴哦，那大家可能对德兴比较陌生哦，那大家也可以在那个我们的聚财线上的这个 LINE 社群哦。给德兴一些鼓励，他好像在也有听到这个节目里面，如果有分享什么相关的讯息，他也常尽快的把讯息贴上哦，也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也可以 follow 一下台上讲者、哦、就是德兴哦，然后也在聚财线上社群给他一些鼓励。那他一开始有说，我们的这个出行失业金人数哦，那刚刚九点半已经公布了，那在九点半前就美元就有一些波动哦，但九点半公布之后反而又不动了、哦，因为。他公布出来的时候，这个出行失业金人数是，这个，本来是预期是，上个月是这个269,000人哦，那本来预期会变比较好，是260,000人，结果公布出来268,000，也就是说比上一期好，但是比这预期的稍微差一点点。然后公布之后呢，变成说，好像一些位置都回去了、哦。那不过我觉得这也不打紧，因为就是说，它变成说，它这个出勤失业金人数比预期来的多一些。那其实因为美元已经走强了好一波，到了美元指数也都超过96了。那今天也开始做回档，美元稍微走弱一点点。那美元稍微走弱一点点，也今天公布出来的这个重要数据，刚好也比预期稍微弱一点点。所以其实应该是就是维持美元可能稍微回档的一个走势哦，所以那美元出现一个比较稍微回档，可能要休息几天的一个走势，不没有那么强哦，变成美元没有这么强的可能性，因为美元真的强太久了。那我们知道美元强很久，可是其实新台币真的是超级强的哦， 新台币基本上就维持在非常强势的一个位置，几乎回档都只回档一点点。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股市，我们的这个新台币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强劲哦，非常强劲。那其实前一阵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其实包括现在也是啊，就是除了我们台湾人外的人看台海之间都觉得很可怕，特别是在对岸的台湾人哦，或者是对岸的这个同胞，哎，这个大陆的民众哦，他们之前被宣导好像都快战争哦，要存粮啊，都要打起来了。然后那时候我在这个大陆那边有一些朋友，然后包括有的也是台湾人在那边长期在那边经商的哦，也都很紧张，要跟我们说要打战哦。然后我就说根本就不可能嘛，我应该在节目也跟各位提过，如果要打战，新台币绝对不会是这种走势啊。哦，新台不管是新台币或者是台股，一定会有反应的，结果都没有嘛，所以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嘛。哦，如果有的话，其实新台币什么这根本就我们不只是强，而且是强过，甚至比美元更强啊。哦，那强劲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怎么可能是在台湾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这也造成我们现在台湾房地产的可怕哦，就真的是整个全台湾都炒作的非常厉害。那包括你看，你不只是房地产的这个价格增高，那你现在不管你的装修哦，你的在房子的装修什么的，现在听说今天我在听专业的室内设计师跟我说，哎，现在都涨了两成三成哦，比如说你本来要装潢要花200万。现在可能要花250万才有办法把它装好，而且还找不到工人哦，都没有工人，因为好的装修的他们工班哦，大概就那些，大家都在抢那些人哦，所以其实就是变成说，整个台湾哦，现在变得非常的强。那我们看到央行哦，前这几天讲说什么房价什么不会一路上涨哦，我觉得央行总裁这个有点骗人吧哦，我想要告诉他这个。价值不会上涨，可是你如果说货币，我们今天新台币虽然是升值，可是其实整体的法币是贬值的哦。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说这个比特币会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因为整体的法币是大贬的哦，所以其实价值是不会一直上涨的。但是你的价格，好、哦，因为你是用新台币去计价，你是用法币去计价，就是有可能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哦。啊，所以他其实有点去骗人哦。那当然无可厚非啦，当官的总是要有一些这个，就不能太诚实嘛。哦，这题外话了。好，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美国的失业金额，所以现在变得没什么动。可是我们看到美股哦，特别是这个刚公布之后，公布前其实就已经一路走高，那公布之后。还是继续走高，就是 Nasdaq 即将创下了这个期货部分，因为现在还期货，美股还没开盘，即将创下了史上最高哦。那上之前的高点在11月初吧，也就是大概十来天前创的、哦，那现在又要再创新高了、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那当然我们知道 Nasdaq 里面有很多比较高科技股，包括现在不管是什么，包括卫星的啊、太空的啊，哈、哦。这些宇宙股啊、元宇宙啊什么的，好、哦，什么都有。好、哦，我们看到美国股市这个，你就说，哎，好像很高了，哎，又会出现一些很有机会的一些股票，包括我们看最近有一家电动车大厂哦，就是也还没有，不知道叫什么 River 还是什么的哈、哦，我有点忘了。那哎，其实车子也真的还没有推出多少，哎，其实但是它的市值就已经超过福特了哦。那就是这种新的哦，这个电动车啊，好、哦，这个新的这种前景的这种企业，在美国一出来哦，都是这种横空出世哦，那都可以占掉相当大的市值。那我们就看到美股就一直有动力做这样子的推升哦。那所以其实投资美股哦，确实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哦。那其实最近我们一直在讲哦，就是群益期货的这个 CFD 哦，其实也可以做美股了、哦。那有兴趣的时候，就是再参考一下，或再问我都行哦。好，那这个那包括其实前几天我在那个跟群益期货也有一个元宇宙的线上讲座、哦，那也欢迎大家去。刚刚哎，我们上面就有那个聚财网的 YouTube 的频道哦。那因为 我为什么我们会订聚财网 YouTube 频道在上面，因为大家如果说节目没有听完整哦，那晚一点我们会传到 Podcast， 还有另外就传到 YouTube 的聚财网频道上面。那你如果有订阅开启小铃铛，你就不会漏掉节目。如果你今天你在节目里面没办法从头听到尾的话，也可以晚一点去 YouTube 听哦。所以非常拜托大家可以把聚财网 YouTube 订起来。那订阅，那现在上面最新的那个影片，也就是我之前跟群益副总哦一起讲的元宇宙哦，那包括还有一个余博士哦，那一起讲元宇宙的一个内容哦，那其实里面提到未来很多可以发展，包括余博士把那个产业所有相关的股票哦，然后做了很详细的解析哦，不像外面分析元宇宙就很片面，然后找一些相关的股票，其实相当详细的，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去哦，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哦，那慢慢的消化哦，因为其实里面内容很大，那也可能会影响未来二三十年的投资哦。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那一个节目哦。那另外我们就看到说油价，一开始德兴也有提到，就是我也常提到，就之前大家都看很好。那现在因为所有的这个美国，它对于这个战备储油，希望大家各国都释出来哦。那各国释出来的话，其实几点，就是说，它要大家释出战备储油，那它势必要让大家的这种国际的紧张情势是降温的哦。那所以包括现在接下来就是这个感恩节、圣诞节，包括中国的农历年，好、哦、这些种种的这个节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接下来的日子、哦、这种紧张的关系势必会开始做一些降温。那不管说各国有没有听拜登的这个希望大家释出战备储油，不过这动作做出来之后确实也就把油价带下来了。那确实油价带下来的时候，也确实可能会在国际紧张的局势，包括我刚刚讲的、哦、就节庆来之前也都会做一些降温的这个动作。那这降温的动作其实又有利于这个股市的这个往上走、哦、所以在这一阵子我一直跟各位说、哦、其实我很明确跟各位说这个指数、哦、基本上还是往上走。那我今天就先提到这一点，就是不管是台股或者是美股的这个指数、哦、看起来、哦、还是不会下来、哦、还是可能继续往上一直走、哦，那会走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因为有点夸张、哦、这个资金的行情真的有点夸张。但是现在也不全然是资金行情、哦、因为我们刚 我有讲到，就是说包括这个一些比如说带出了这些 不管是电动车啊，或者是低轨卫星啊、哦、这种宇宙股啊，或者是生技制药、啊、就是疫苗相关，它当然现在到一个段落我们看到，可是其实明年可能又有其他的各种发展、哦、包括就是元宇宙这些很多的东西，其实又拖动了一个新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哦。所以其实过去因为 QE 长期 QE， 那接下来可能要紧缩或者是升息的状况之下，本来觉得这个行情可能总是有一个尽头哦。对，我之前不是偶尔会唱什么有时候、哦、是什么总会有尽头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来看，我还看不到可能会拉下来的风险哦。那至少可能到12月多哦。那所以其实指数是这样没错。那可是个股方面，就像明哲兄的，有的在16啊，有的在8啊、哦、那一下哇，就竟然连金融股都轮到了。金融股轮到了就是很奇怪哦。金融股是不是跟华南金带动的我不知道、啊、我没这么仔细哦。那这两天最大的国内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大的金融相关的讯息跟新闻，就是华南期货啊，哦，华南期货真的占据了所有的版面哦，占据了所有的版面。那这不管他们当时是意外流出还是刻意的流出哦，那至少也都达到了一个成功的宣传。因为一般的这种投资人可能也不晓得有华南期货、哦，因为很少听到华南期货。当然我们专业我们知道，因为其实华南期货本来就有一些人常常在拍一个小影片啊，在那边这个吸引投资人哦，我们本来就知道啊，但一般人可能连华南有华南期货都不知道，但是更年轻的人可能连华南是关谷，然后他当初是什么华南银行，华南银行是什么，当初金融股的前三家2801、2802、2803是这个三商银哦，三商银 的这样 一路下来，那这么传统的老行库哦，竟然会用这么新颖的行销哦，他们的孙公司竟然会用这么新颖行销手法，那不论如何，其实真的是成功的吸引大家的注意哦。那总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行销了啦，不管他们是刻意的还是意外的流出。那当然，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内容都反应不一嘛，反应不一。好，不过就站在行销的这种角度，确实是相当的成功哦。那我相信将来也不会少哦，这方面的这种话题哦，因为毕竟这些过去几年来，其实期货业、证券业比较少，证券业其实比较不敢这样子哦，不就没有这么大胆。期货业其实本来拍月历啊、拍年历啊、拍这种影片哦，其实本来就很多啦哦。那这次是因为华南这个可能最近也没什么新闻，也没什么大事哦，刚好出现的时候，哎，变成说受到全部的人的这个瞩目。当然，他们家品质也拍得比较好啦，过去可能品质比较差哦，哎，现在会被拿来做比对，哎，过去好像也没有很好，现在可能修图的技术也比较好。但不管怎样，总是成功了，总是成功。那有人当然会说，这样对开户数有没有用哦？哦，那多少啦，多少，反正没损失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啊。我们这今年来，就是明哲兄也跟大家讲说，这个今年是抢什么民营股嘛，就是你要受到这个讨论才有用哦，受到这个各种讨论才有用。像我讲这个，像这个，即便是名人，也要在网络上制造各种的话题哦，让大家去讨论。不然的话呢？即便是媒体去帮你发新闻，其实也没什么样的人理你啊。所以其实就是要制造话题啊，制造话题。好，那这我们可以不管是运用在这个行销，或者是股价上的股票上面的行销，其实今年以来，明哲兄跟我们提到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今年以来的日子。那我们相信未来也不会少，好，未来不会少。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相关这种网络热度哦，那确实是可以带动一波的投资热潮。包括今年我们台湾的这个航运股哦，也是这样子哦，因为每天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的这种这个操作的单子什么的都在贴哦，所以可以制造很大的热度。那这确实也是在投资上要多关注的哦。那我今天大概已经把台股、美股哦、Nasdaq 啊这些都讲完。那最后就是说这个。我下周那个聚财线上的交易全世界，我会跟大家聊货币对哦。那货币对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哦，因为它不像这个股票啊，或者是原油期货这些商品哦，因为它是两个国家的货币的一个相对的价值哦，所以它有它的特殊性哦。那我会在下周交易全世界跟大家聊，如果有兴趣加入的话，也请你就搜寻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找到那个报名的那个 Google 表单哦，那如果你找不到，你再问我，那就是可以去填资料，也许就可以参加了。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这礼拜三哦，这个明哲兄在讲这个交易全世界的时候，他运用了这个半自动的 EA 哦。那过去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说，手工人工主观交易哦，然后不然就是自动交易。哎，那现在既然出了一个半自动交易，那我们过去交易还会参考什么技术线型？有技术线型或者是一些指标的一些辅助，对不对？那我突然想到，哎，半自动哦，人工什么的，我就想到这个电动车的自动驾驶啊、哦，自动驾驶分六级，从零级到五级哦，零级就是完全人工的驾驶，就早期最早的车子哦，那开始就是有一些辅助哦，这个。辅助这个驾驶的一些各种死角啊、视线啊或者是这个主动介入的一些安全工系统啊，那到这个半自动驾驶啊，人还是要辅助，到最后是完全自动驾驶。哎，这跟操盘其实是很一样的，就是说你完全主观交易，或者是你有指标、有技术线型的辅助，到像瑞奇哥这种有半自动的这种交易，其实没有所谓哪一种好或哪一种不好，好，但是在这种资讯越来越爆炸哦，各种这个时间被塞满的时候，就像自动驾驶一样哦，我们就会朝有辅助或者是更自动化啊，人工也要稍微介入一点哦，这样来做一个操作。那这势必是将来的趋势哦。那到最后当然是希望可以全自动，大家都全自动去驾驶，那你的程式上面也可以尽量朝 自动化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这么的写程式的这种功力，哎，那有一些半自动的一些工具哦，确实也相当好。那明哲兄他在这周三已经讲过了一些半自动，但他日后也还会继续再跟聊，所以我也是在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也都可以得到这相关的资讯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就听我刚刚讲，你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哦。什么叫做半自动的交易哦？那我想有空可能如果你不清楚，那你也还没有加入交易全世界的话，也可以请明哲兄以后在这节目也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哦。那好，那今天大概这样。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状况哦，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管黄金啊，好、哦、这个美元哦，大概就回到之前在九点半以前公告之前的这个位置。那现在持续等待的就是这个十点半的美股开盘了。我们现在节目变成美股还没开盘就结束哦，因为现在是冬季的时间。那不过没关系哦，因为这个我们每周日二四都会有节目哦，也都会跟各位聊。那明哲兄也都贴着这个台股跟大家分析哦。那我看到有些人在那个群里面写说，哎，我、哦、觉得聚财线上明哲兄讲得很好哦，因为又客观哦，然后又讲得仔细等等的。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哦，务必哦就分享给你喜欢投资的亲朋好友。那因为我们线上时间就是这么短暂，那因为我们现在也有 Podcast 的，也有 YouTube。所以聚财网搜寻聚财网 YouTube 频道订阅起来，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就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节目今天大概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就是星期日晚上的九点，那八点五十分就会开启房间，那感谢各位，那没有听到晚一点再去听 YouTube 频道，谢谢大家。那我们到这边请 follow 台上的讲者，谢谢，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呵呵。